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厨。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饮奶金。哇，我们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啊！我们今天呢，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啊，在艺文界上的杰出的人物呢，在我们现场。一位呢是星象的负责人啊，作曲家许博颖先生，许老师，许先好，欢迎许先。
尹老师好。
尹老师，你这样叫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另外一位呢是哇，这是很多人呢心目中的永远的女神偶像啊，我们的京剧名角魏海明老师，欢迎魏老师。
乃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两位呢这个出现呢，大家就知道呢我们是要来介绍呢楼兰女啊，在台北场的演出呢是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呢台湾的这个观众朋友呢还有机会啊，能够在台中和高雄欣赏到精彩的楼兰女。在台中场呢是1月23号2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然后2月27号28号在高雄卫武营的国家歌剧院啊。我今年是再次的看这个楼兰女啊，我上一次看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啊。
嗯哼，
我今年再看的时候觉得说哇，比我上次看的还要好啊。
嗯，
非常的紧凑，然后呢这个巨力万钧啊，然后不管是音乐，然后演出，然后歌队，然后整个的剧场的这个设计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棒。你在剧场里面的这100分钟到走出来的那一刹那，你还是会觉得有那种热血沸腾感哈，真是太很棒的，非常的这个精彩啊。首先要请教这个魏海明老师，从一开始的第一次的演出到这一次，您自己的感觉是如何？28年前呢？
对，第一次演出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心智还不成熟嘛，
28年前
只知道演戏，只知道学戏嘛，哈，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把这个好像一个高难度的工作完成了而已。比较没有去想到这个里面那些情绪的转换，还有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独幕剧啊，在这独幕剧里面它的每一个情绪的变换，那么跟这个整个词句的连结，还有音乐还有灯光这个搭配起来，你要在这一晚上的演出让别人看起来是充满了变化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刚开始演的时候绝对是不会去想到这个部分的。
真的啊，老师的这是客气吗？还是说他真的是难度很高？因为楼兰女啊，她是希腊悲剧啊，
是
改编自希腊悲剧，然后她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复仇的哈，然后一个就女性的一个挣扎和她的狂放哈。她楼兰公主啊，楼兰在改到这个中文版本来就变成她是楼兰公主啊，她爱上了一个到这边来的这个杰森啊，然后呢为了这个杰森呢她杀了她的哥哥，帮她盗取那个金叶子嘛啊，结果他们逃亡到别的地方去了之后呢，到了这个敦煌，没想到呢郡主的女儿爱上了他，然后他也为了他自己的权位啊，然后未来呢就是要娶了这个郡侯的这个女儿，
对他才可以复国。
是，但是很奇怪的地方就在于是说他为什么一定要流放他的妻子呢？就是不容于郡侯之女吧。
这个戏因为是希腊悲剧编过来改编过来的，那么他就是这么编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都怕楼兰女吧， 都怕罗兰女这个半人半神的这么一个一个内在，然后她又是会用这个巫毒
巫术，
对，用巫术，大家看到她其实都很害怕的，就你不晓得她有什么计谋。
就是她原来在这个希腊神话的时，在那个希腊悲剧的这个时候呢，她就结合了希腊神话里面，希腊神话是非常有人性的哈，是吧？对，许仙
这样子讲。
然后后来这个罗兰女呢就开始报复了，她报复呢，她不但呢要杀了那个郡侯啊，郡
侯跟郡主，
郡主，而且呢最狠的地方就是他杀了他自己的孩子，他要让他的这个他要让他的这个先生的这个杰森呢一辈子的痛苦，
他也要就是要他尝到这个锥心刺骨的痛，因为杰森不了解，
是，所以这个薛老师，
先要这么讲哦，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杜撰的故事，所以时空如果太要讲究去要破戏的话，那最主要基本上是你要讲它就是希腊的神话，那希腊的神话是一个史诗，它当初写的时候是有韵，很多都是古希腊文的这个韵，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希腊的这个史诗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包括杰森本身也有，他是一个王子，
对，
是有另外他有一段身世故事，比方说七行妖岛啊什么，其实就讲杰森的故事。
哦，
所以但是美迪亚呢，他是一个人神这个合身下来的一个人，
对，
那在希腊的故事里面是有很多这个，为什么主道原因是他们认为人是这些神创造的出来的，所以你读希腊神话里面，就他们在神众神当中了，常讲说你出来要在地球上有这么一种物种，那这个物种大家有恶性，有善良，有这就，那他们就经常在辩论。
对，
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它是会转世的。所以实际上，美迪亚这是取它其中的这一个部分，最有名这部分。其实它是谈轮回，转了三次。所以美迪亚实际上一生就了解应该是七个小孩。他其实可是这中间有五个小孩都被他杀死。可是他每一次为什么？对他来讲，他杀死这个圣灵说，实际上这中间还有一个解说，他会讲我会让你们转世的，所以基本上对他来讲，我好像是肉体不见了，可是我另外转。后来你意思就有一个君王，我们把他设定叫大肉士，
大肉之，对，
结果他实际上后来跟他生了三个小孩，这个我们就不在这里面转说，因为那是另外一个必须要看，可是你知道这个背景之后，我们要谈它其实是一个相当警示的，相当提示说人这种物种它会有多少多少东西的，然后从那个时候一直下来的时候，在古希腊的时候，你看实际上这个男人跟女人的地位还不是能分得很清楚的情况底下，所以很多在女性化，可是后来你知道这个希腊文化之后的罗马一直这女人也好，全世界几乎都是在一个女性都是弱势的，她等于在更远古她是一个跟一个所有物一样，就被人家
依附在男人身上的，
所以基本上在其他生活上面是不一定的存在，因为她有女生弱，可是在神的世界里面男生还是比较强势的，
是，
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们都有探讨，但这个太远了，可是他为什么在这里面其实有什么警示，假设我们今天在媒体界迎来金是这个媒体啊，那你这个国家这个制度就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说话权广播权，你把它宰割，你发货你干脆通通把它毁掉，也是一个故事，他意思是说整个把人的社会结构去毁掉，那这当中呢有很多呢，他完全专注在这个女人身上一个投射，其实她也是可以是一个男人，可是她问题是说用女人的时候，在当初的社会男人爱取她优势，所以她取一个她丢一个，或者她可以不要，所以她会想我对你已经很好了，给你这个在后来，可是这不是你爱我，我把你提升这个你的这个社会地位，可是她一转，但现实已经转变了，她可以为她爱情到误杀她的这个哥哥，因为哥哥来一定要把哥，他兄妹本来是很好的，
对，
所以对他来讲，他很多痛，他自己父亲也，他舍弃了最痛的 然后又来将就你，你今天又把他
抛弃，竟
然
要抛弃，
然后我另外下面一代的，所以讲到三代，所以这个 是一个哲学系，那他一个人要在这样的一个景色里面投射每一个情景，包括威权、诱惑、压力、这个气氛、这个爱情，通通融在一起，在一天里面是不容易的。
这个难度非常的高啊！就特别是我们看这个魏海明老师在诠释这个楼兰女啊，这个梅蒂亚的时候，因为刚才有提到这楼兰女呢，她是半人啊，半巫啊，一半是人，一半是巫啊。然后她的面相有很多，就如同她自己呢，她在她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试炼一样啊。所以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一会儿是一个心疼孩子的母亲，一会儿呢，他是一个曾经深爱着这位王子的啊这个楼兰女啊，然后呢，下一刻呢，他又成为是一个妒火中烧，要极尽于疯狂燃烧的一个妒妇啊，然后全戏的这个高潮当然是在最后啊，当他要去不惜毁灭掉他自己的亲生骨肉来做这报复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是活生生的看到在舞台上的这个梅蒂亚，这个魏海敏呢，他就从人转到巫，然后那个魔性这个上身，不惜毁了一切啊，他要达到他这个目的。在这么紧的100分钟里面，魏海敏老师几乎都在这个台上，哎，这个对于体力各方面的消耗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很弱的女子到最威权，
是
变成。世界在
对，就像是个魔一样，他要来操控一切的世界，他要不惜要毁掉一切，而他不惜毁灭掉一切。其实那一个刹那的时候，他其实也毁了他自己。
哈，
就是因为就像刚才许博颖先生提到的说，那个重生与否，其实不是他所在乎的。他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他只要与汝偕亡。好，就是他在心灵上面呢，他要彻底的摧毁这个男的啊，他就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当初我觉得也很特别哈，为什么当代传奇剧场吴兴国老师、林秀伟老师会挑这个剧本啊？他去挑这个希腊悲剧这个剧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要为你来打造的这一出女性的剧，是这样子吗？哦，是你挑的吗？是许博颖先生挑的吗？哦，是这样子哦。哦，
不是这样，因为
他们，是你挑的哦。
他们两个人是我非常疼惜的，晚辈，原来在林怀民那里。
嗯。
有一天他们两个把就说。他们要出走，知道林怀民那个霸权，
啊，
他就有一点，他们两个
秀伟跟那个吴兴国老师，
然后说可以做什么，可是对林怀民来讲，他们两个是最拔尖的这个，当然，开始并不是很，后来我说那你们要做什么，我就说你们回到本位上面去，那我说你们两个的优点跟弱点在哪，弱点是什么外力都没有，什么都没办法，但是你们两个是我在原文看到里面的，原文里面具有创作能力的两个人，第二个吴兴国是云门舞里不是舞者出身的，
对，他是京剧弟子，
可是他有功底，跟海敏一样，从小就有这功底，然后他们两个我都教过他们两个节奏感好极了，
是哦，魏老师你是许仙的学生哦，
不是不是，我是说秀伟
跟着吴兴国，
他不是，
我想说OK，
然后呢他们就做创作的路线，所以我就给他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呢，你要稳定最就是既有传世的一些东西呢是可以做的，我就给他几个本，包括黑泽明的说很多改编这个字莎士比亚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进行在莎士比亚一样，我们一演成功，我把它带到英国去，
欲望成果
、我在1993年
90年
到英国去，我从87年就布置3年就去了，大会非常可以说我们的台湾说这个表演节目最成功，那个时候正轰动英国，好了，这个下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是莎士比亚几乎是比较男人为主的，那再下来他当然也有第二再次还有其他的，
对，暴风雨
哈姆雷特，在那个时候是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
因为我就当初在后台我有跟海明说我会构想在想 做什么、嗯、说他这个男人戏嘛，那现在 女人为主的这个戏是会的。他当初也听听没有什么。后来我就跟秀伟讲说，好，有一个例子可以你看，说这个演的成功的东方人一个就是叫卷村剧场，
嗯，
不是带他去看卷村
的
日本，啊，日本当然是很棒的一个，
嗯，
那他就看了以后，他说那个不是，我说因为古时候所有都是男人反串女人，
嗯，
梅兰芳也是男人反串女人，
嗯，
我说现在是你要知道莎士比亚还没有出现以前，都这个剧是最红的，
哦，是
两、
哦、
千年。哦，它是2500年前，对不对？2000年，2000多年，到了2000年之后才产生一个莎士比亚。
嗯 嗯, 嗯，
我才红了。其实他演的次数是比莎士比亚多多。
嗯、
世界各国，就欧洲了，都在演这个戏、嗯哦、那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是。
哦、那就想到，因为希腊剧场有它的基本上的一些结构的，嗯，比如说有歌队，
嗯，
这歌队是很好用，
嗯、
因为。现在被歌队变成现代剧场，其实不是，是古代剧场，
对对对。
可是秀伟就开始想，那个时候开始有4个5个导演、
嗯
哦、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指导性、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他这个导慢慢下面秀伟的成分越多、
嗯、
可是戏剧界呢对这个认为秀伟不是导演出身的、
嗯
哦
嗯、
可是我说他这边的一个优势，他有肢体语言优势、
嗯、
节奏的优势、
嗯
哦、而且对于其他艺术媒体的敏感度，
嗯，
我说这个你们是导演界要学习的戏剧
是，哎，我请教这个魏老师，因为这个《欲望成果》基本上它虽然是改编自这个莎士比亚的剧啊，但是它整个的唱腔或是各方面呢，它还是比较是京剧的啊。那但是呢，到了《楼兰女》呢，它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许伯颖先在创作这个楼兰女的这个音乐，它其实已经打破了。京剧的格律啊，然后他把很多的像丝路的啦什么音乐他们都放进来了啊、
嗯、
这是不是您在尝试这一类的就第一次做这样的，
因为
啊是不是这样，
我认为
嗯
海明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才气、嗯、所以要打破的时候他有一个我说你绝对可以的，我们在录音室都是来用他是天分，那个那是别的京剧演员，所以你讲他是京剧，不是，他已经是 crossover，他
是
跨界的艺术家了，
是是
是，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计划，现在越计划，他现在已经融入自己，已经是非常的，
是，
已经是他自己了。
我们的非常佩服这个魏海明老师啊，他每一次呢，比如说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呢，不用暖嗓的，张口就来啊。然后大家呢，真的一定要去看这个《楼兰女》啊，就知道就是说，在打破的那个音乐的这个框架的时候。好像这个魏海敏的这个声音啊出现在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里面呢都那么的悠然自得啊。您现在听到的呢是魏海敏老师以及许伯颖先生介绍呢楼兰女。这出呢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要应该歌舞剧吗，歌剧吗，
它这个综合
啊，这是当代传奇剧场的，
它也可以歌剧，也是
音乐剧，
也
可
以是音乐剧，所以
这是舞台剧吧，
舞台剧啊，楼兰女呢大家呢要赶快呢去抢票啊，在1月23号、2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2月27号到28号在高雄卫武营的国家歌剧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介绍楼兰女，然后要请的魏海明老师呢现场呢帮我们来唱一段，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今天非常的开心啊。京剧名角，对，不过是刚才这个许伯颖先生讲的没有错，其实不应该讲这个京剧了啊，就是我们的表演艺术家啊魏海明老师和这个许伯颖先生呢今天到飞碟午餐来介绍楼兰女啊。1月23号、2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2月27号、28号在高雄魏武营的国家歌剧院。欢迎大家啊现在呢赶快呢透过两厅院这个售票系统啊来去欣赏这一出呢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歌舞剧舞台剧啊舞台剧这非常的，我觉得他如果到这个国际间这个去演出的话呢真的会是台湾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啊，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啊。那魏海明老师呢在这出楼兰女里面啊，我刚才有提到啊，他所有因为这个许伯颖先生在作曲的时候他已经打破 破了那个京剧的格律了啊，然后融合了这个像比如说丝路的音乐啦啊，然后世界音乐的曲调啊，就魏海敏很让人觉得很真的很惊叹的，就是你为什么怎么都会唱啊？怎么可以表现的这么的？
他跟我讲说，但京剧上，我说。有啊，我们里面我说竟然在你身上，他自己就会出来。
对，他你怎么会表现的这么的？
那个元素就在他身上。
对，你怎么会表现这么自在呢？
当年我跟你讲，我们可真是这个戏是一点一滴的抓起来的，不说哈。那么就是在要唱曲子这个部分呢，许先生是不管唱的。哎，他就把音乐给我们听，哎，叫蒙
在和声里面，
蒙古长调或者是泛音的这种 CD 给我们听。那时候我们就听了很多很奇特的蒙古的那个音，还就是那个两个嗓子的那个
呼麦，
哎，呼麦，
就是我们听到了很多那些东西。我觉得那给我很多的启发。但是那个时候就听完了之后呢，我要去把那个词呢。就是把那个唱曲要编出来以后跟他的音乐合在一起，他是很奇特的。
他只负责曲啊，
没有，
我自己编曲啊，
哦
哦，那个旋律
你只负责音乐，
都在乐器里边，
嗯，
我说不用担心，你只要把你自己的这个，就是因为第一个他是有受过音乐所有教育，本身就一定会融到里面去，所以他不会跑掉了。
那很难说，许先生，如果不是我的话，别人也不会编了。你这个不能这样讲啊，
是不会找有味道不一样，是不同。
不过因为乃菁这个戏已经在台北演出过了，我相信观众都看到我们的表演了。那么有一些人没有看到呢，那也只好就
赶快去台中，
下次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再演了。
买那个台中场和高雄场，
在当时有两段，就是一个罗布泊的唱段，一个是沙子之前的那个唱腔，我觉得因为是自己编的，所以他就更有自己的一个感受在里面，所以我这次再唱呢，我自己都很非常感动。
是，我要请这个魏海敏老师呢帮我们唱一段啊，因为呢这出剧里面啊，大部分呢都是怨恨的啊，然后那种撕裂的哈，然后那种控诉的啊。那个罗布泊的这一首呢是难得的啊，甜美的，
是
回忆的，他就回到那个楼兰女，回到那个梅蒂亚当初出世这个王子的时候的那种情怀啊，那个刹那间的那个气氛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老师是不是来帮我们唱一段？
好的，没问题，
我们有音乐哈，来，
颂爱，歌颂青春，赞美
好了，很怕这个出声音然后破坏那个美感的感觉，哇，真的太好了，从一开始接到这么大的这个挑战啊，然后要打破原来所有的演出的记忆惯性哈、啊嗯、您怎么去接受和去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演出啊？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刚开始跟当代1986年的《欲望》到《王子复仇记》到《楼兰女》呢，这个当中其实经过了很多年，在这几年当中呢，其实我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思考跟方向。那但是在那个当中，其实我最想回归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去拜梅葆玖老师为师，但是呢欲望成果先做了，我是在82年的时候看到了梅派的表演，看到童芷苓老师，就是大陆的那一波就是流派第二代的这些演员们那个精彩的演出，当时我心里面是有一个大愿，就是我要重新的去回归，重新的去认识京剧到底怎么回事，流派到底怎么回事。但是那个时候不行嘛，后来86年我们就做了欲望，
那时候没开放，
做了欲望，做了王子。但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很，就是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足，就是我究竟要从哪里去得到我的养分。后来就在91年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去拜师了。那么在拜师当下，当然我就后来就把梅派戏每一出戏都好好的做一个整理。那么一直到93年呢、啊，这一年是很特别的，就是我在第一次在北京办了一个专场，我就唱了这个《穆桂英挂帅》，还有《三堂会审》以及这个《霸王别姬》。等于说我第一次把我自己的记忆，从台湾来的一个京剧演员在北京要去做专场，其实心里是很忐忑的，
压力很大， 对不对？
但是同一年我们做了《楼兰女》，你知道吧，就等于说我在挖掘传统那一块呢，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深深的去挖掘，但是在创新的部分，在台湾这块土壤里面，我们竟然也能够做一个这么新这么前卫的东西。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新的开放，就把你的心打开之后呢，你就没有任何可以怕的，也没有限制了。那么当然在这么多年以来，也有很多的人会问我说，难道你都不怕把你自己的这个好像已经建立起来的某一些形象打破吗？但是我觉得当我认识到戏剧它不是演我自己，戏剧就是一个戏剧的时候，我发现我就破除了那个迷信了。
但会不会怕？
不会，
就是因为
我知道
好像《楼兰女》首演之后是被批评的很厉害的。哎，您的老师梅老师他有看过您的这些创新的演出吗？像《欲望》
梅老师虽然没有看过，但是他知道我在台湾做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老师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戏剧人，他不是那种很老的很传统的，他很喜欢新鲜事物，所以呢他很赞同我们在台湾做这些事情，他一点也不会觉得说那个是离经叛道是什么。因为从梅兰芳大师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不断的在创作，所以创作这件事情其实在演员来讲是很重要的，只是因为梅葆玖老师他本身他立志于要把梅兰芳的这个艺术传承下来，然后去传给下一代，所以我觉得他很清楚他自己的立场，所以在这个等于说好像在搭一个桥一样，让我们这个第三代演员虽然没有看过梅兰芳，但是我们也能够从梅葆玖老师的身上去感受到梅派表演的那种精准，那种特殊性的一种风格。
但魏老师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要打破原来习惯性的这个唱腔，我们刚才听这个魏海明老师唱的这一段，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表现形式您要做些什么样的 调整，您要做些什么样的突破？
哦，我觉得演员其实还是有大部分是天赋的关系，就是说你就能够做到，其实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做到，但是我想这也是天命吧，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还能够许先生他们来办这个28年以后再来演楼兰女，我还能够亲自演出，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好像是上天给我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啊，就是让我能够在这个好像没有时间的限制。就是说我现在在演，我反而觉得比那个时候演的我更能够享受其中，
好像那个情感的那个表现，
对，
那个层次更丰富，
好像更清晰了。
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不只是这个楼兰女，楼兰女当然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哈，因为呢他有一些保有一些原来有一些的唱段哈，是有一些京剧的那种的影子在哈，但是呢我们在听这个在听您唱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这种转换之间的困难，对，为什么会这样哈？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不管是想要透过这个京剧或者新编的一些的形式哈，他们在衔接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常常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东西好像卡进来的，可是，在楼兰女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是应该是演出者厉害，还是音乐创作者厉害呢？您现在听到的呢，是表演艺术家啊，我们国家文艺奖的得主魏海明老师，以及星象的创办人许博允先生，他们两位呢的楼兰女啊，在1月23号、2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2月27号、28号呢，会在高雄魏武营的国家歌剧院演出，请您透过两厅院售票系统呢支持这一出呢真的非常精彩好看的剧啊！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今天在我们现场呢是星象的负责人啊，创办人许博允先生，以及我们国家文艺奖的得主魏海明老师啊。楼兰女呢，在1月23号、1月2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2月27号、28号，在高雄魏武营的国家歌剧院啊。为什么？对，我们现在还没有问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哎，为什么在28年之后决定要在今年再次的推出啊？
其实好几年前就
有在演过嘛，对不对？
不是，
就是我
是
说，
我们2008年、2012年到香港，
是
到上海演出，
之
后呢没有隔一段，可是我在两三年前就提出来，所以。正好特别这个当代传奇因为排满了，因为吴兴国要一个一个封箱，那我就跟他讲这个你不能封箱，我说原因在哪里，我说这个海明这个女角她可以唱，那基本上她是配角，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在国际大部分演这个角色都是男人演，在国际上
真的
啊，外面这个角色大部分历史上，假设有演出，
你说演那个
1000万次
梅蒂亚的是男人啊，
900万次都是男的
哦，这样子啊，
不晓得，
反正我也不晓得，
都是哎呀，我看过宝家，
是不是说在
我看过几十本
舞台上的
没有一个在舞台上，
电影有很多都是女的，
电影是因为电影版，
因为我觉得这个戏啊，其实
电影这是一个，我现在要必须要讲这个，基本上。我当初呢就是很棒，就碰到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他当代传奇就有一些取消空档出来，我就说那就演这个戏，是这样子的，这才
所以他很赶的时间了，
我们是很短，很短时间，是去年底才做决定的，所以相当的紧迫，那本来我们希望在年底去年底办一下，可是找不到场地，所以在正好在我就干脆就2020，可是我们这个戏为什么要演，因为我们一直跟希腊当局在做研究，我们要到那个 Acropolis 这个卫城的那个地方，就原来这出戏最早演出的地方，
真的
就2500年前演出的地方去演
啊，
那
好棒哦，
世界上有在
我们要去
东方在演出的
好想去，
只有那个卷川已经死了，所以卷川他在那边演过是很不错，那现在就是第二个为亚洲人去那里演的就是这个戏，那我们现在实际上维也纳也不好，汉堡也布局不好了， 那大陆现在大概有将近有二十几个城市要演，所以那一天大陆其实也也派了一个一个 team 团队来看首演跟第二演，所以他们都很高兴嘛，就回报他们总部去，他们积极说那他们在温哥华有剧场一直要弄，所以这个戏相信在疫情过后我们可以进大陆，可以说是会给他们当头棒喝，因为大陆绝对目前要做这样子的比较困难，
我想是我想是太困难了哈，而且因为主要是这个角太难找了对吧，能够这样唱这是太难了，而且他这整个剧的这个搭配啊，我刚才就说吴兴国老师啊，他在这刚才还没有说他在这戏里面最轻松了，
对呀、
啊、但就他演他演这个负心汉呢，重装重踩上阵，哎呀，演的真好啊！就说
你一句话说重，
渣男，
负心汉啊，就是个负心汉，
负心汉比较对，
对，他是个负心汉。然后那个这么浓重的妆啊，就妆很重啊。可是呢，他把那个把这个男这个杰森的那种，
哎，因为他身段很好，
哎、对，然后那种就是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啊，就是我就是喜欢权力啊，我就享受权力，享受那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的负疚啊，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哎，演的还真好。对，吴兴国老师他因为身段很好哈，然后我就说，还有这个像在这个剧里面的那歌队啊，他们用锣，这叫念锣还是锣？锣剧就是那戴个锣剧啊，戴个面具这样上场，他有的时候呢，他扮演着是。像那种重臣啊、佞臣啊什么那些的这个角色，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衬托这个剧里面的像那种应声的这个部分啊，有的时候他是主角的心里面的回响啊，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他的镜子，
对对对对对，就发挥很大作用。
这个歌队特别辛苦，因为他们穿的也是很重的衣服，然后脸上还盖着这个网子，其实那个视线不是太好的
哦。
哎，然后他又要这个根据秀伟的这个设计啊，他一下是墙，一下是石头，一下是雕像，一下是什么，
对对，一下是你的，
一直在变换，
一下是你的，
一下是我的心声，
对对对，
哎、一下又是这个
桌椅，对对对，也是座椅，
对对对、嗯，所以我想这个戏啊，其实真正要讲的话，就是说。在我的内心深处对这个角色的认同啊是一步一步逼近的啊、
嗯嗯、
那么这次的再演出呢又让我有更强烈的这个因为要演出了嘛、
嗯、
所以你会有更大的这个一个想要更深入这个角色的一个想法在里面、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其实他就是在演梅迪亚这个人物，他在痛苦的那个当下他究竟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嗯、
就好像就是说他在他这个泥淖里面不断的在这个
他在挣扎，
就是他就纠结，非常纠结然后挣扎、嗯、那么其实这个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都是存在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碰到痛苦的时候，不管你的痛苦是深是浅啊，或者是谁给你的痛苦，其实当你在那个痛苦里面的时候，你要如何的去抉择，如何去自处，其实我觉得这个戏讲的就是这个。
而且他最难的是在是说，因为梅蒂亚他最后呢他是要杀了他的孩子啊，
对，
你如何的使得他的怨恨跟杀子的这么的残酷哈、啊、能够让观众能够接受，这点的挑战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戏里面他的有几段这样去铺陈他的心情的难舍，然后他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然后孩子无知的孩子跟这个母亲在那种魔性上来的时候的那种挣扎啊，我觉得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哎，嗯，
这个哈、哦，我歌队，我先讲歌队、
嗯。
其实歌队代表他的另外一个我，
嗯，
所以歌队是可以阴阳面的，也可以说两个我，所以他等于一个 double character， 双重的，他是回答，他自己就会一下子我要这样，不要，你不要这样，好、
嗯嗯
哦，那边男的女的也是，当然他出来，他比较站在。其实他就是心理学的一个戏，他这一个心理，所以这个戏里面有哲学，有心理学，有很多、哦有现象学，什么都有。 所以大家看这些为什么一而再再看，每一个为什么每一个导演这个制作人都会去诠释他，他们都有自己注入观点。嗯、然后你又要看到说，他这个剧这个人这个主角要演这个戏不容易，就是他在心情状况要转变转换的当中，
嗯，
所以最后那个杀，你说杀小孩残忍的部分，我就想怎么去做呢？我用普渡，用佛的梵呗的声音去，把它去普渡它升华，让观众就是这是
这是一个大
悲，一生过去了，我们再来就是 reincarnation， 它是轮回，所以大家看完了戏的时候，人已经轮回一次了。这从这个我这整这个用音乐处理没有讲就是了。
魏老师，那您呢？您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一
段？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因为其实当米蒂亚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但他自己还在摇摆，所以他一直在试探杰森。他一直在试探他，你记得不？在当中有一场，就是他要再把杰森找来，跟他讲说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要送我的这个礼服。这个时候其实他是在求，他说杰森，我受罚，我流亡在外，我是应该的。但是孩子，我求求你，你把他带在身边，把他们抚养成人。其实我是在求救了，已经在求救了，但是杰森还是听不懂。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他那么无情，
哎，没有想到他这么无情，所以我觉得
是
没有，我就是觉得说，Media 就是在最早的时候演，说不定你没有办法演出来他在这个挣扎，但是在这一次，我觉得我非常清楚，就是让观众在这个。看了这个可怕的结果之后，但是他们还是同情米莉亚的。
是
他不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坏女人，其实不是的，他真的是被这个现实逼的没办法。
是有很多的这种无奈的这个推升啊，这也是一种人性上面很大的试炼啊。
是
非常精彩的一出剧啊，欢迎大家呢，透过两厅院售票系统啊，在把握这个台中场和这个高雄场，1月23号、24号在台中场，2月27号、28号呢到高雄这个魏武营的国家歌剧院。而且呢，魏海明老师呢，他在这个戏里面呢，100分钟呢都几乎都在这个场上啊，然后穿着呢叶景天先生设计的非常华丽啊而沉重的那个戏服啊，
三套
哦，这个艺高人胆大，我在要看说。他都不会绊倒吗？非常的厉害。然后在这么大的这个服饰之下呢，身段呢，他的所有的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么的好的这个演员，这么好的一出戏，大家一定要去看啊！我们最后呢，欣赏一段啊，是许博允先生呢，在这两天呢，才刚刚呢赶出来的作品啊。大家看台中场跟高雄场的时候，会看到我们台北场呢没有看到的这一段新加进去的这一段，这一段呢，这段音乐啊，是
一小段，
是这个杰生呢和他这个新的新欢呢、啊，这个郡主两人呢跳舞的一个音乐呢，非常的优美，非常的好听。谢谢许博允先生，
谢
谢。
谢谢
魏海明老师，
谢谢，
欢迎大家去看戏，谢谢，谢谢。